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再继续第十二节。我们那个罗宾他有引用的题目，那前书一章十二节提到这个律法的问题。事实上呢，他那个律法是可以说是个民事的律法啊。那我们也得注意到哈，这个十二节他这里啊所提到的这个律法呢，他说前面是讲到说他们啊按外面带人呢、啊、是犯了律法啊，犯了一条等于犯了重罚，也是犯了律法。好，那这犯了律法怎么办呢？十二节就雅各就讲，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你们要受审判，因为你们是犯律法的，你们按外面带的。但是就是按什么律法受审判呢？他说使人自由的律法。那这使人自由的律法到底指什么？我在讲圣经学的时候提到律法很多种，对不对？有的是摩西律法啦，有的是行事律啦，有的是那个礼仪律等等。那这里所讲律法是什么呢？那我们一方面呢、要看上文呢、已经给我们暗示了，在第一章的二十五节那里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这使人自由的律法是什么呢？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哈，就是基督的福音了。基督的福音才能够叫人自由嘛，是不是？所以他这里最主要的是讲到基督的福音、基督的教训啊，因为基督的教训能够让我们脱离罪，然后靠着圣灵更新，人才能够得到自由。这个我想，这个观念在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啊。各位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应该有所了解啊。所以他这里说你们要受审判。那为什么受审判？就是因为呢，明明知道爱人如己的道理，但是呢对待穷人的时候是以貌待人嘛。那以貌待人就是违反律法，因为他前面所讲的从上文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么从这一段圣经里头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证明，从这段圣经可以来做一个反省，一个提醒哈。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到哈，为什么说我们犯罪就要受审判呢？我们来看看主耶稣讲过的一段话。你看罗马书这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是四十七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从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他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又不去做的话，那仆人必多受责打。那四十八节说，唯有那不知道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了。那再接下来那一句话说，多给谁啊，就像谁都取，多托谁就像谁都要。那我们基督徒可以说是多得恩典的这个神的百姓。多得的恩典，假如我们不能够照主人的意思去做，那我们就要多受责打了。说多得恩典的，我们就要多受责打。因此我们要珍惜主的恩典，就是主耶稣已经给我们自由的律法了，我们就应该小心了不要再违反这个律法，违反基督的救赎的恩典了。好，那下面这一句话说，就该照这个律法说话行事说该照这个律法，因为前面讲过说自由的律法就是基督的福音，就该照基督的福音去说话行事说话行事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就是要言行一致，符合爱人如己的原则。那我们呢要怎么去做？我具体上来讲怎么去做呢？说该照这个神的恩典呢去说话行事呢 啊，那我们呢来效法主耶稣了。啊，主耶稣他来到世上就成全了律法的要求。你看主耶稣对待罪人的时候，啊，他不轻看，是不是？主耶稣啊，他接纳了这个利未，啊，然后利未又带了很多很多的罪人来，啊，主耶稣接纳他们，啊，这个叫主耶稣不轻看罪人，甚至于那个妓女啊悔改，主耶稣也不轻看。所以主耶稣都没有按外貌来待人，他在说话行事的时候啊，啊，都是本着这种爱人如己的精神啊。啊，因此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的里头呢，我们应该一步一步跟随主的脚中行啊。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探访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在探访，我们探访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探访那些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要探访那些软弱的。啊，这个是很重要。假如说啊，哪一个人对我有什么好处，经常往他家跑，那这个就不对了。啊，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到那些需要我们关心的，啊，应该去探访他。好，那再来看这个十三节。啊，好，感谢主啊，这个 David 啊，他已经解经解得很好，但是啊，他后面也有正面的来一个经文来勉励大家，说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跟神同行。那我们若是能够在应用上再看看，有哪方面需要我们去做的呢？马太二十五章啊，42节到46节，主耶稣就责备那些不怜悯人的，他说：“我饿了，你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没有给我喝；我病了，你都不来照顾我。”那么这个没有怜悯的人就说了：“主啊，你什么时候饿了我没有给你吃？你什么时候渴了我没有给你喝呢？”主耶稣就说：“这些事你们既然不做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不做在我的身上了。所以你们要往永刑里去，啊，就是要受审判了，无怜悯的审判。你不怜悯人，你就要受无怜悯的审判。”那这个除了说我们在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里头哈，也会有那些年老的，不一定他是穷，但是他年老了，或是灵性软弱的、迷失的，像这些软弱的，应该去关心他。啊，他好久没来教会，你要去关心他。啊，不一定是穷的，或是说卑微的，不一定。啊，年老的啦，迷失的，这个你要关心他。啊，但尤其现在我们在宣教上面呢，啊，对这个落后国家，有些人有这样的观念哦。他说：“我们不必哦，太过于去帮助这个穷落后的国家。那我们以前也不是穷过吗？我们20-30年前也不是穷过，啊，那我们就是靠主的恩典，我们现在有钱了，所以也应该让他们去经历哈，啊，去靠主的恩典，啊，这个观念对不对？乍看听起来好像很对，啊，就让他们去穷吧，那去靠神的恩典，我们不必太过于帮忙。”太对，我还记得说韩国在也是早期的时候很穷，穷到那个传道里面生活费，那我们台湾总会啊，主动帮忙，哦，那个他们生活费台湾总会付出，结果现在那个韩国总会啊，那些老辈很感激这台总，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啊，台总伸出援手来，啊，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对那个是印度、非洲啊，我们不要说他们穷，那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穷过，让他们在那边穷那打滚。啊，事实上，我们去过印度的啊，了解那个印度的那个传道啊，他们有的穷到啊，真的是有时候三餐不继。有一个传道人，他没有领那个领走什么宣教的那个生活费没有，他说我。去信徒家，信徒接待我就吃啊，没有就两餐不吃也没关系，就这样子，啊，他们是这样。那有一个传道，他是，啊，领台币不到900块，那其实他们生活要超过1000块，最穷的，啊，这样子生活都过不去了。你说他的孩子说注册，啊，他们的印度钱300块，台币是300，跟台币差不多。300块拿不出来，那对我们来讲，今天有时候吃一顿那吃自助餐呐，就300块了。 啊，但是穷他们也会自尊的、啊，他不是没有自尊。所以有一次啊，那这个传道就来找我们，问他说什么意思，他一直很难开口。后来就拿了一个他的孩子的注册单，但我孩子现在读中学了，但是真的付不出来，所以没办法去读。我们看了有人真的是很可怜的、啊。假如说你让他说你让他靠神了、啊、去祷告，那明明他就没有钱去读书了，你300块拿不出来，那这对神怎么交代得过去？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赶快补助他，所以像这类似的事情，只是我们举手之劳，好像后面一定会提，后面的雅各斯提到，不要说你吃得饱穿得暖了，但是你没有给他实际帮忙不行，所以他在这里，他说，只要我们不怜悯人的话，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有时候我们在谈到要援助这个落后国家，有些人就用这种理论讲，好像很对，但我听着不对，不应该这样。好，那13节这个 B 啊，就是怜悯啊，原是向审判夸口。这个我们可以用已经解经来看哈，你怜悯人啊，当然是你就得到神祝福。所以为什么保罗那么肯牺牲呢、啊？就是没有拿哥林多教会的生活费，因为他体谅他的软弱，怜悯哥林多教会。他为什么还要去做工？他说基督爱激励我，所以我继续的做，这是怜悯人啊。所以他最后他讲公义的冠冕我得到了啊。事实上你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很感动人的一个故事？有没有？有一个人很怜悯耶利米先知啊，他落难的时候他很怜悯啊，大家都不敢讲话，他赶到王的面前跟西底家王怎么讲啊？有没有？有一个人啊，他怎么可以把先知丢在这个伊犁里头？有没有？先知后来被那一些奸臣啊陷害，丢在那伊犁里头啊，那不要几天就死掉了啊，不是监牢，这是伊犁里头啊。那一个人勇敢就来到王面前了，说先知做错什么事情？他讲的话都对啊，你怎么能够恶待这个先知？他敢讲。后来那西底家王感动了，啊，你派人去把他救出来，啊，他救怎么救？用绳子拉他，又伤害他的肉体啊。他说用什么？用破布垫在他这个腋下，然后细心的把他拉上。这个人是谁？你们知道吗？耶利米书你们读过了吗？没有注意到这个故事吗？你们看看这个耶利米书啊，39章。先看38章，耶利米书38章，38章那个第6节那里记载说，他们就拿住耶利米啊，下在这个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头啊，到最后这些牢狱里头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之中。第7节，38章第7节，在王宫的太监古斯人，这是黑人啊，古斯人是黑人。这太监哈，听见就将耶利米啊，听他们将耶利米下到牢狱里头啊。那第8节，以伯米勒就从王宫里来对着王说：“王，说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像先知耶利米一味的邪恶，将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啊，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啊。”第10节，王就吩咐古斯人说：“你带着三十个人，趁着先知耶利米还没有死以前呢，赶快把他提上来。那么11节那里说，以伯米勒呢，他带的人进去以后啊，取了脆布，还破烂的衣服，用绳子垂下牢狱去，到耶利米那里。古斯的以伯米勒对耶利米说，你用这些脆布和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垫你的锅子窝，耶利米就照样行了。你看他这样子很有怜悯啊，他这样怜悯的人有没有得到报赏呢？这神啊特别就怜悯他。我们看那耶利米书39章，耶利米书39章第15节， 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宴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去告诉古书的以伯米勒说，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如此说，我说降祸不降祸的话必临到这个城啊，到那个时候你必在你面前成就了。十七节，耶和华说，到那日啊，我必拯救你，你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我必定要搭救你啊，你不至倒在刀下。他怜悯人，结果神怜悯他。等到巴比伦军攻进来的时候，这个耶利米就告诉这个以伯米勒说，神会保护你呢，让你免死在刀下啊。所以说怜悯人的要向审判夸胜啊，他得到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今天都是能够怜悯人的话呢，那将来审判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免去这个刑罚啊。在启示录里头啊也有这样的记载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了啊。好，我们再来看第十四节啊。他这个从上下文来解释哈，这个说有信心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这所谓的益处下面就说了，能救他吗？能够让他灵性得救吗？那这个从上下文我们当然可以了解哈，他们这个很多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例子。好，那我们首先呢，应该来看看他这里讲的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呢？怎么说有信心没有行为呢？首先我们先用已经解经的方式来了解这信心的定义。从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一节呢，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那里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你从整个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讲的那些实例啊，你可以看到信心怎么建立的呢？是神借着各种恩典啊来建立我们的信心。比如说因为你圣灵的感动、圣灵的体验，或是神迹奇事等等哈，那么从这些的恩典呢啊来建立了你对未来的一种信心啊，那么你就知道神的话跟应许一定是很可靠啊。但是呢，这些的相信呢只是一种理智上的信啊，这个理智上的信呢必须要有行动来回应这个理智上的信啊。好像挪亚他相信神的话说，你造方舟，因为将来有洪水要来到，他理智上信，那这个信要化为行动，这才叫真信心呢。没有化为行动，都只是理智上的信，不是真信心啊。所以雅各呢在这一章里头把信心跟行为分开来讲，所以他这里所讲的信心叫做理智上的信，不带行为的啊。所以说在我们信仰生活里头，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应该奉献十分之一啊，因为这是神的钱，你理智上的信，但行为上有没有做得出来呢？有些人没有做，没有去奉献，所以信变成一回事，行又另外一回事啊。那这样呢他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只有理智上信但是没有行为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当然得不到好处了。这里说能够救他们的这个答案很明显，没有讲出来，但是我们都知道是不能救他的啊。那有没有实际例子可以来讲呢？像希伯来书啊第三章七到十节那里就提到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很多人死在旷野，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啊？为什么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因为他们不是说不信神希伯来书三章第七节那里提到说他们在旷野看了神四十年的作为，第九节那里说看了神的作为四十年，看是看，但是迷糊并没有真正用行为来这个实践神的话，所以他们很多人不能够进入迦南地。所以他这里讲说没有行为，有信心没有行为没有益处，有信心没有行为不是真信心，只是一种知识上的信心。那主耶稣说这种信心叫做没有扎根的信心那雅各书一章八节说这个是半信半疑的信心那彼得呢过去在软弱的时候就是这样， 知道应该为主耶稣要牺牲，但是呢那么到时候呢信心软弱不肯承认主。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他把信心行为分开来讲。当然我们来看这个十五节十六节哈，谢主哈，还是从上下文来说明这件事情，讲到这个犹大事情跟玛利亚的事情。那么他也引用了一节已经解经来解释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那里提到不要晒出怜悯的心了。那这个不管从已经解经或从上下文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他这段圣经特别强调什么呢？说这些穷人不是好吃懒做的，就好吃懒做的话你要救济他就要考虑他这个不是因为他们好吃懒做，而是真的呢是这个无法抵抗的因素他们落在贫困当中。那么能够施舍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上文第一章二十七节说能够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说他们的敬虔是没有玷污的，也就是说他们这种的善行是一种很值得人纪念，也值得神来纪念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中古世纪有一个传道人对一个这个悔改信主的有钱人这样很不客气地讲一句话，说你现在是悔改信主了，但是你的前代悔改了没有意思说你信了主以后要在行为上要有表现，付出代价来。那我想我们对于这个软弱的穷困的人当然我们应该给他帮助，那尤其在这个落后地区我们的帮助是应该是不是给予这个短暂的，有一句话说给他鱼吃不如叫他捕鱼我们现在就是说注意到这个问题比如说他现在没有钱用，是因为他没有工作他没有工作因为他没有技能所以我们在联总现在也在考虑一个问题，如何派人不单单教导他们福音我们也需要派一些义工教导他们一些最简单的能够谋生的技能让他们自己能够谋生至于年轻人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让他能够有学校读书年轻人能够读书的话将来他才有谋生的技能这个是就是说给他鱼吃不如教他捕鱼了这个我们从基本上来帮助他们好，我们再来看十七节，信但是要照神的旨意行。刚刚他有提到马太七章二十一节，是我们常常引用的一段圣经说有信心没有行为的话虽然是活着就如同死一般所以主耶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用圣经来讲到有信心没有行为这是没有用的。这个马可十四章二十一节，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这是主耶稣来提醒这个犹大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这就虽生如死生但是呢就好像一个死人一样没有用。所以说他主耶稣讲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提醒的这那种那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所以这个犹大呢执意的卖主那么这个就是他这个有信心没有行为那这个就是死的所以说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入。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记住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有信心没有行为呢？那么具体的就是说我们每天的问安关怀带导特别要关怀那软弱的那除了这个个人之外我们应该善用团体的力量我们这个教会应该以后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协助这个家庭聚会这个家庭聚会就是我们把整个大团体化成一个小的团体，这样关怀比较周到你就靠几个访问人员去访问这个有时候也没有办法 很周全的顾到每一个人。那么你关怀的不单单只访问人，人应该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关怀。那这个家庭聚会有这个好处啊，假如你分组分区家庭聚会啊，那么你们这一组的这一区的人啊，你就会去关怀。你查考圣经完了以后，你可以问一下，那我们这一区里头哪些信徒怎么样，把牧养的范围缩小，让每一个人去体会，我今天信耶稣我有什么行为啊，自己去体会啊。假如说单单几个人去关心不够啊，是大家要来关心的。所以家庭这个小组的查经啊，觉得是很重要啊。假如说我们以前是两个月或是一个月才两个礼拜或是一个月才一次，倒不如能够的话哈，能够每个礼拜有最好啊，那能够多培养一些查经人员去带领。那在这个当中啊，把这个小区啊化成一个力量，大家都去关心啊，那就没有漏网之鱼了。不会说一个人软弱很久了都不知道啊，有些信徒就这样病了，我们都有时候都不知道，等到你去人家说你病了两三个月了，没有人知道。那你看这种信徒他会不会倒下去，都会跌倒的啊。所以能够这个家庭聚会哈、啊、因为我看我们假如一区一区来看的话，这车程不会很远嘛、啊、能够大家来互相关心、啊、这个把信仰落实在生活当中呢，这才是最具体的办法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十八节啊，他这个他提到哈、啊、把这几个重要的字眼呢、啊、那么他有用心的去注意到说他单数复数啊。那么这个雅各他在说必有人说、啊、你有信心我有行为，在犹太社会里头大概就有这样的观念啊，有些人是思想家，那么有些人是实践家，大概是这样。所以有些人呢、啊、只会出点子，只会讲啊。那么在犹太人当中啊，就是有很多这个律法师，他对于这个神的道理懂得很多，但他没有行不出来啊。所以他这里说必有人说啊，那可能就当时在这个他们的传统观念里头有这样的想法啊。那这个思想家他能够想很多那个理论啊，但是这行不出来，只不过是死的知识。那实践家呢，这要注意的是他所实践的，假如不是按照真理而行啊，那么他所做的呢只是我行我素，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会有这样的观念了。所以他所行的可能会有偏差啊。所以他这里就是谈到说信心跟行为不能单独存在啊。那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啊，圣经里头的确是有这样的例子啊，有的是有信心但是没有行为。我们看看马太23:1-4啊，马太23啊，1-4。耶稣对仆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呼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笑话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蓝丹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头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啊。你可以知道说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好像思想家一样，不是实践家，只会叫人家做自己不做啊。所以这个有什么用呢啊，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信心不是真信心。那另外有一种人呢，是实践家啊。现在有些宗教他行得出来，但是呢他没有真理啊，他没有真理啊，他所行的不合乎真理。那么所行的不合乎真理，虽然他啊这个有行为出来呢，那这往往啊会啊让人误导，那么自己呢啊，也得不到好处。我们来看看，有一些宗教家就是这样。请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啊，第二章，第二章23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啊。用诗意崇拜， 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啊。那这个在中古时代，你看那个一些修道院啊，很多那个修道士，他的刻苦己心啊，我们说他们有三绝，就绝意啊，没有自己的意识；绝财，没有自己的钱财，那么绝色就是不结婚。他们是攻克己身，好像这里所说的苦待己身啊，自表谦卑。但在克制肉体的情绪上有没有好处呢？没有功效啊。这个修道啊，不是靠人的意志，应该还要加上什么呢？神的能力的帮助啊。所以我们也可以从现在这个一些教派里头可以看到这一点了。假如不是有神的帮助的话，你看现在我有阵子是有信徒拿给我看那几份资料，就是在加拿大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些那个神职的神父啦，那一些在社会上地位很高的，他们是不结婚，但是底下私生子很多，就是有这样的现象，所以他这里就是这个哥罗西书里头告诉我们，表面上哇他们是攻克己身了，自表谦卑了，但在克制情绪上没有好处，没有好处，所以我们也知道人的软弱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不能够单单只有信心啊，没有行为。但是有的是表面上有行为，但是呢不是真行为，因为他没有神帮助嘛，找不到真道啊，找不到神的灵帮助，所以他攻克己身毫无功效啊。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提醒的。所以接下来雅各啊，那十八节雅各在下面呢，他再讲一句话，他说：“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呢？”雅各啊，向这些只会说不能行的人提出这样挑战啊，好，你将你没有行为信心指给我看。这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一个问题啊！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了解，根本没有这样的那个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所以，不过这个我们也常常会陷落在这个地方。有些人说我很有信心那这个有信心不是说我很会祷告就表示我很有信心像在华丽社那一项，我祷告一个礼拜进食两次那么我奉献十分之一他都有做但是呢他自义所以他就是这种信心是没有行为的因此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里头，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有这虚伪的信心呢有虚伪的信心，这个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很热心，但是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不能造就的这个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那雅各在讲，雅各说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信心指给你看，我借着我的行为将信心指给你看，这个叫真信心。从字面上来讲就知道有行为的信心叫做真信心所以这个信心的真假可以测验得出来可以测验得出来在我们生活里头事实上你可以从一些人的行为上来观察那么有一个故事这样讲，说所罗门他在当王的时候有一个国家送了他两盆花，一盆是真的真天然花，一盆是假的。那他这个假花照得很像，他的手工非常灵巧，照得很像，然后给所罗门王这个去猜猜看，说你看这两盆花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所以从肉眼看你看不出来说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那这所罗门很有智慧结果他怎么去分辨，他叫他臣仆说你把这两盆花放在花园里面，放在花园里面，这么一放下去就知道了。怎么知道呢？花园里头有蝴蝶嘛真花的话蝴蝶会来采花粉，所以他看到蝴蝶穿梭在其间就知道那一盆是真的，那个假花就吸引不了这个蝴蝶同样道理，一个有真信心加上行为的人是最吸引的，在教会里的话是最受尊重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教会里头，我们不但说信心，我们还有行为。